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时零语。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凯传在节目中问候您。有的朋友啊，很喜欢读书。在犹太人的经典著作《塔木德》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说如果生下一个男婴，有两个头，却有一个身体，应该算一个人，或是两个人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呢，实在是让我们常人想不到的。他说，假如往一个头上淋热水，如果另一个头也发出悲鸣，显然是一个人。若另一个头对此满不在乎，那就是两个人。其实这个答案对犹太人来说，就是指如果别的犹太人遭到难处，你会感到伤痛，那你就是犹太人，否则你就不是犹太人。在基督徒的群体中，每一个基督徒都属于一个大家庭，他们的生命都与基督耶稣相连接，也都亲如弟兄姐妹。在生活中经历痛苦的感受也应该是一样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每个基督徒都是肢体，所以他们无论是否有血缘关系，都会彼此相爱，互相体恤。这种爱是值得世上的人如此的羡慕，并因此来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在耶稣基督的大家庭中，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呢，所有的肢体啊，就会一同快乐。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非常感恩今天我们再一次请到了雪伦师母啊，在我们的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上一次呢，我们特别分享了雪伦师母她自己啊，在主里面的一个非常真实的经历哈，这个是非常个人的经历，也是很独特的。特别是我们也说到，如果不是神要真正的使用这个仆人的话呢，他也不会来下这样的管教之手，来显明他的旨意。那雪伦师母呢，本身她在音乐方面并不在行。但是呢，他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呢，感受到神呼召他，让他呀去每一天写一首诗歌，这样一个看上去真的是又大又难的事啊。作为一般的人，不要说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就是你能不能够每天坚持做这同样的一件事情啊，这个都是很难的。当时雪伦师母呢，就是有一些畏难的情绪，他也向神求问。不过呢，神真的是啊，明确地给他了指引，而且呢，神就用了一个很神奇的方式啊，就像他曾经不顺服神用一个病痛的方式来管教他一样，这一次呢，同样有出手这样来做了。其实当时雪伦师母自己也并不知道这个是神的管教，但是后来通过宋恩牧师的提醒，他才真正的明白过来。同时当他愿意顺服的时候呢，神很快又出手对他进行了医治啊。 让他康复。在这当中啊，也确确实实我们看到了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他自己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怎么样来带领，来管教，怎么样的来引导。不过也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神要是来管教一个他所用的他的仆人的时候呢，一定这个仆人首先啊，他自己是要有这个条件的，他真的能够被神选中来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器皿。那在我们学这个功课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也真的很欣慰，若不是神看中我们，让我们成为他手中的器皿呢，相信啊，神也不会下狠手来管教我们，引导我们。
你说的对，我也在这个方面琢磨哈。因为自从我开始创作歌曲以来，我就会在我自己的小组啊，哈，就是发布我做的歌嘛。就有一个姐妹就很妙哈，她就跑来跟我讲，我觉得你这个带领不是出于神。那我就纳闷了，我不明白哦。她也信很久哦，二十几年哦。第一点，你又不是我，你也不是神，你怎么会知道这是不是出于神，对不对？除非你觉得你比神更清楚神的心意哈。第三，我又没有说让你来帮忙啊，他可以不听嘛，他为什么一定要跑来我面前告诉我说我觉得这个不出于神。我就问神，我说主为什么呀？结果神也蛮快就给我回答哈。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有人不同的看法哈，但是我就说我的领受哈。我觉得神给我一句话很简单，为什么他会这个反应？因为他不愿意，因为他不愿意。愿意顺服是不容易的，很多人觉得自己信的久啊，我也是个很好的基督徒，我也很顺服哈，但是没有比较嘛。我的这个顺服直直的刺在眼睛里面，就在面前就很扎眼了。我在想啊，就对他而言，他没有办法面对他这一块。比较容易的方法呢，就是告诉我说，学人你一定错了，你错了，一定不是出于神，所以就可以不用去看见他自己不愿意的那一部分。我在想是不是这样。我很惊讶发现说，原来我的顺服对周遭的人引发的不一定是鼓励哦，引发出来的效果不见得是鼓励，反而有可能是压力耶。那次的经验呢，就让我意识到这件事情，就尽管我愿意顺服，但是周遭的人反应不一定是欢喜快乐，哎呀，雪人愿意顺服神，感谢主，不一定是这种反应哦。因为这是对我个人的带领嘛，我知道就好啦，啊，我愿意顺服就行嘛，我也不需要说服你们所有的人，我再决定要顺服。我自己对神交账，我需要顺服，这够了。
其实真正的我们在顺服神的时候，就是对神的一种敬拜，就是对神的一个侍奉哈。不过雪伦师母，你自己啊，是怎么样来看待敬拜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我先生前一阵子就是他有提到过所谓敬拜的本质，我觉得现在作曲了一年之后，我在这个地方有现在这个程度的体会。什么是敬拜？我们用一个圣经的例子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亚伯拉罕在神的带领跟指导之下，他呢要求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去山上把他的儿子献祭。亚伯拉罕呢就顺服了，好，带着他的儿子，带着仆人，带着一捆柴什么的就上山。然后就跟他仆人讲说，你在这边等我们，我们上去拜一拜，我们用英文说 worship， 我们上去敬拜就回来。亚伯拉罕上山，他不是带着吉他，不是带着麦克风去，但是他是去烧他的儿子，但是他说这个是一个敬拜。那我就明白哦，所谓的敬拜本质就是因着认识神，也因着相信神，所以愿意放下自己的权益主张意见，所以他选择去牺牲自己的最爱，去顺服神的旨意跟带领，即便这样的带领是完全超乎常理的，在人来看是根本不可思议的选择，但是他愿意这样选择是根基于爱，这个是敬拜，这是敬拜的最初也是最本，它是侍奉的核心。所以我就体会到这一点之后，就明白就敬拜是发于心。对，所以亚伯拉罕绝对可以说，我上山是敬拜神，我因着这样爱神认识神愿意顺服而采取的一切的行动 都是出敬拜。当我们明白敬拜的心之后呢，就活出来我们生命中活出来的决定，做出来的选择，那才是敬拜的泉源。所以这是我自己在这个现在这个阶段在敬拜上面的体会。那我们就遇到顺服的挑战，对吗？就算我愿意，我也做得很勉强。我没有亚伯拉罕那么顺服，我就是一路都是勉强。所以我觉得在第一年的时候，我觉得神很明白我的心。有一次我做一首歌叫甘心侍奉，不要在人的眼前侍奉，要甘心侍奉神，就像是为主做的。我就这个歌名叫甘心侍奉。哎呀，我做的太难听了。我的同工说，雪人啊，这是第86首，他说这是你做过最难听的歌曲。我也感谢神，他以前要我早就叫我放弃了，就是这首算了算了，你做下一首吧。他以前一定这样。但是他后来他被神管教嘛，怎么管教，就是他上一次也是叫我放弃一首歌叫夫妻之道94首。那首歌他说这太难听了，我劝你这首不要了，换下一首。就我就坚持，我说不行，我在做这首歌的时候，我有听到男女对唱的声音，这首我不放弃。结果那首歌居然卖出去了，就神就给我们上了一课，就他认为最好听的音乐是最重要的。我说这歌词好重要啊，我就不愿意放弃啊。那后来事实上证明，先卖出去的第一首歌不是最好听的歌，所以他就也明白了，他就难听的不得了。我就觉得他捏着鼻子帮我把后面的后制工作做完了吗？对不起。好啦，这首歌做完歌词在后制的时候，我当然心情不好嘛，因为被同工嫌成这样，我差点没有办法完成他的后制工作哈，因为想到就很难受。可是里面的歌词呢又一再的安慰了我。神就是透过这个歌词问我说，你如果被嫌弃，你就不甘心了吗？你如果被挑剔，你如果被误解，你就不愿意甘心侍奉了吗？所以你的侍奉到底是出于被肯定、被称赞，好，还是出于你自己愿意甘心侍奉？好，就这个大问在就一直透过那首歌不断的在我的脑海里面盘旋，然后我就只好把这首歌完成了哈。那后来没有多久，神就要我做这首歌的见证。我就意识到说，我们这个音乐施工其实做出歌的好坏是副产品，真正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经历神，我们见证神的这个过程，我们去透过经文，透过诗歌，我们遇见神，我们要去讲述的这个故事，我们要与神同行的这个生活方式，才是这个事工的本质。好听的歌很多嘛，诗歌敬拜神那简直数不完，对吧？但是唯有那些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命经历碰撞的，交汇过的，让神的爱在我们身上产生印记的，这些歌才算数，对吗？这个歌的本质，创作的这个本质是经历神的过程，这个见证。这个词我觉得神大用，你看他用这么难听的一首歌，做的这么失败的一首歌，给我这么大的学习跟领受，这么差的歌他都可以使用，那更何况其他歌呢，对吗？所以我就明白了，那这也是释放了我嘛，因为我做出好歌绝对是出于神的恩典哈，那做的不好是正常的嘛。
在林里我看见一条窄路，窄路上一阵你蹒跚脚步，你问说走这路你几度春秋，是否就让它看顾，你的眼泪你的辛劳就都记述，你的付出你的顺服结出佳果无数，摘路人请你回头，摘路上其实有人同路，你并不孤独。说走这路你几度春秋，是否就让它看过。
神剑。
请问您想当一只狗吗？听到这个问题的人会如何想呢？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就是一句骂人的话吧。但当告知这是一个新兴行业，而且啊，月收入还能拿10万美元呢，你会不会真的动心呢？一位20岁出头的美女就开始了他的当狗的人生。每日他真的要过狗一样的生活，交流方式只能变成狗叫，汪汪汪，要用狗链子拴住才可以上街，无论在哪里也是要爬着走，睡觉呢是在小狗窝里，吃东西在狗食盆里，喝水啊也要像狗一样哦，甜水，在笼子中生活，未经主人允许呢不能上床和上沙发，要像狗狗一样在河中游泳，捡扔出去的球并叼回来，还要撒一下娇的需要主人摸摸头以示鼓励。这个女孩从一个有职业的女孩辞职，正式过上这样的半狗人生。有许多人订阅她的录制视频，也有许多人批评她行为不雅，好好的人不当，却当什么狗，自己作践自己。还有人觉得不公平，当只狗就能月挣10万块啊，这个钱太好赚了吧。但他依旧继续着自己的半狗人生。他说他不但能有如此高的收入，还是他的个人喜好呢。从这样的生活里得到的到底是金钱、快乐、满足更多，还是批评、空虚、彷徨更多？这也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了。除掉月薪10万的吸引，当狗的机会摆在面前，也许大多数人都不会举手。原因就是，好歹自己也是个人，为什么贬低自己成为动物？做狗就意味着要放弃人的尊严、人的能力、人的权柄、人的自由，从高贵的变为低贱的，谁愿意天天被人称为狗呢？但当我们打开圣经，听到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真理的时候，知道主耶稣是神、是道、是创造主，一切都是被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享有最高的权柄荣耀。但他为了拯救我们这被罪捆绑致死的罪人，竟然甘愿成为了人。一直无法深刻理解主耶稣究竟做了多大的牺牲，神成为人有多难。今日突然有了更深的体会，连让我这个人做我喜欢的狗，我也不愿意，因我不要失去人的尊贵、权柄和自由。但主耶稣他成为人，不是来满足他的兴趣爱好，不是来博得世人的眼球，让人都成为他的粉丝，更没有赚到这世上的一分钱或荣耀。 他的目的是替人受罪，替人受死，救这个世界上活在罪里被捆绑的人。因他的拯救，能再回到上帝造人时人应该有的权柄、尊贵、美好永恒的与神同在的生命。他放弃了神的荣耀、权柄、尊贵，成为贫穷，被罪人厌弃，并最后在被罪人竖起来的十字架上被钉，一丝不挂的羞辱而死。这就是神成为人所得到的，这就是耶稣所付出的牺牲。今日人做狗，得到的是粉丝和10万元的月薪，而主耶稣基督是神却成为人，得到的是凌辱和十字架上的酷刑。一个得，一个失，这当中就是爱与真爱的距离了。约翰一书4章9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上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克西玛尼园虽然是记载在圣经当中的一个果园，但这个地方却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前夜，他和他的门徒在最后的晚餐之后所前往的祷告的地方。圣经记载，耶稣当时极其忧伤，汗珠如大雪点滴落在地上。也是在克西玛尼园里，耶稣被他的门徒加略人犹大在那里出卖。克西玛尼园这个名字本意为榨油机，这可能是由于当时此处种植了许多的橄榄树，而橄榄呢是用来榨油的。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去那里参观寻访，他们是去探寻当年的历史古迹，还是去思想耶稣为世人受死的当晚所发生的一切。耶稣将他神儿子圣洁的生命完全地倾倒出来。克西玛尼园到底是一个让人忧伤的地方，还是一个让罪人充满感恩、赞美、纪念和称颂上帝恩慈的地方？克西玛尼园是否更是让我们今天的世人去反省自己的罪，已经被耶稣的受死和复活所拯救，让我们可以重新在耶稣基督里拥有永恒的新生命？正像圣经在哥林多后书5章当中所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
一直观看星空，他对我说：“你要敬重，尽心祷告来跟从。”主走过十字架路，为我保守。煎熬，主甘愿背我罪，做我带罪的羔羊。荆棘关头上长，为我血淌地流，苦杯里明月透，救赎带入心。情到可心难远的晚风，暖和着我心胸。可心满远的晚风，吹送来主恩宠。我仿佛坐在树梢头，与主观看星空，我对主说：“我愿敬重，尽心祷告，每天跟从。”我愿敬重，尽心祷告。